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这段时间呢，这帮搞唯史论的跟这个极端名粉合流了，是吧？在这帮不学无术的赛博义和团的蹦跶之下啊，终于是搞出了一个大新闻。他们怀疑这个非纯血的汉人王朝都是满清编造出来的，隋唐皇帝带了点胡人血统啊，于是呢就有了这个唐朝根本不存在的观点。他们认为汉以后就是宋，然后这个唐诗就是宋诗。如果你问这帮傻波一，西安、洛阳那些上百万的隋唐文物和外国记录都是怎么来的，是吧？他们就会说这些全都是伪造的。这事儿发展到现在呢，有些傻波一已经开始给有司打电话了啊，以此为由要求有关部门拆了唐代的建筑。更让人担心的是，有一些未成年人在短视频平台看见了类似的内容之后，已经出现了历史认知混乱。之前咱们一直都拿这个宇宙起源韩国来笑话韩国人，但是现在谁还能笑得出来呢，是吧？这帮发癫的傻波一比韩国人还要可怕。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隋唐皇帝有胡人血统这事儿啊，可以说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是吧？那么他们到底有没有胡人血统，当时的统治者又是怎么看待这事儿的？现在有一些人认为隋唐两朝是鲜卑政权，因为两朝皇帝都有鲜卑的姓氏啊，杨坚他们家姓蒲留如，李渊他们家姓大爷。实际上呢，这个说法算不上证据啊，因为他们的这个鲜卑姓氏其实也是后来改的啊。这件事儿最早还是要从孝文帝改革说起。在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了北魏政权啊，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期，皇帝认为现在的首都大同距离中原政治经济核心太远，控制不了南方。在文化上呢也差一口气儿，是吧？因此就把首都迁到了洛阳啊，一下子扎进了华夏文明的腹地。于是孝文帝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啊，改鲜卑姓为汉姓，鼓励胡汉通婚，推行汉制礼乐，提拔汉人官僚啊。然而这次汉化改革呢，也给北魏埋下了不稳定因素。在北魏政权内迁之后，曾经驻守在北方六镇的军队还在保卫边疆，这帮人仍然还保留着鲜卑文化习俗传统。曾经首都在大同的时候，他们还算是卫戍部队，将官大多还是鲜卑贵族，然后这个士兵呢也是精锐的鲜卑子弟或者汉人豪强，被尊为国之肺腑啊。当时这个六镇军人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待遇，升迁之路也非常顺畅。现如今国都迁到了洛阳，他们一下就成边防军了，是吧？这样一来呢，洛阳那边衣冠楚楚，锦衣玉食，自己却在苦寒边地苦撑。更让六镇军人寒心的是，迁都之后，他们这些丘巴不仅没有升迁的机会，就连跟这个洛阳天龙人联姻通婚的资格都被剥夺了。而养尊处优的洛阳天龙人不仅在政治上打压六镇，而且还在文化上鄙视他们啊。于是这些兵将们的身份一下子就有了巨大的落差，心里的不平衡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南迁的北魏官民因为看到了中原的花花世界，生活迅速腐化，没过几年就变得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了。也就是说，一群武德充沛、心怀怨怼的边防军看到了一群颓废糜烂却高高在上的公卿子弟，是吧？那么会发生什么就不难想象了。到了北魏末年的时候，这个六镇的军爷杀向了朝廷，将北魏朝廷一分为二，变成了东魏和西魏啊，分别由权臣高欢和宇文泰把持朝政啊，这也就是北齐和北周的前身。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宇文泰的西魏比不过高欢的东魏啊，高欢那边地广兵多，手里还有原本洛阳的政权资源，宇文泰这边甭管是兵力还是财力都十分吃紧。双方多次对战，宇文泰这边都是防守的一方啊。那么如果这么硬拼下去，宇文泰迟早都会被高欢拖死，是吧？于是乎宇文泰开始变招啊，不再单纯的依靠鲜卑武力，而是主动把关中的汉族豪强就士族拉拢进来啊，组成了多民族多家族的关陇贵族集团。咱们刚才提到了目前的局势呢，是因为这个鲜卑族军人对汉化政策不满而形成的，是吧？要是把鲜卑人和汉人捏合成关陇贵族，那么这里面的一些汉人家族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出身门第学识瞧起鲜卑人，对吧？到时候大概率又得祸起萧墙。于是宇文泰搞了一个赐富胡姓的政策啊，让当初改汉姓的那些鲜卑贵族重新改回鲜卑姓，然后这个汉人呢也要起一个鲜卑的姓氏。 当然了，这姓氏也不是随便起的，是吧？宇文泰从拓跋鲜卑祖宗时期那套36国99大姓里面选出来一些，然后按照功劳地位高低排序赏赐给你。功高位重的呢能拿到36国姓啊，然后次一点的就从这个99大姓里面选，比如唐高祖李渊的爷爷李虎，因为出道早战功多，所以就被赐了一个大野氏啊。然后这个隋文帝杨坚的老爹杨忠成名稍微晚了一些，所以就拿了一个普六如氏。这个早期的36国99姓在北魏建立的时候就已经灭绝了一大部分，是吧？所以更别说魏末了。因此这些鲜卑姓氏跟被赐姓的那些人是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同时这种赐姓非常乱，比如这个西魏的太尉李虎、奉车都尉延庆分别姓李姓严，但是都赐了大爷这个姓。再比如李密的祖父李弼，同为西魏八柱国之一，但是却赐姓屠合。隋朝名相高炯、北齐降将李屯分别姓高姓李，是吧？但是因为是独孤信的部下，所以就只能跟着主将改姓，分别改叫独孤炯、独孤屯。所以说这些汉人只是被赐了鲜卑姓氏，但是他们在血缘上可以说和鲜卑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纯粹是宇文泰这套政策的结果。当然了，隋唐皇室确实有鲜卑血统，这是因为关陇贵族集团内部为了巩固地位，胡汉高层之间有非常频繁的政治通婚。比如这个隋文帝杨坚，是吧？他就娶了独孤信的女儿独孤伽罗，生下了隋炀帝杨广啊。然后这个唐高祖李渊的妈也是独孤信的女儿，而唐太宗李世民的姥姥呢，就是宇文泰的亲闺女襄阳长公主啊。李世民也娶了鲜卑出身的长孙皇后。咱们要注意，这些人都是母系是鲜卑人，是吧？人家父系其实还是正儿八经的汉人。由此可见，隋唐两代皇帝有鲜卑姓并不代表他们是鲜卑族，只能说他们的家族在西魏北周时期曾经鲜卑化过，领了一个鲜卑姓氏当政治身份证，身上有点鲜卑人的血统，是吧？但是不能用这个东西来否认他们的汉族出身。事实上呢，杨坚也只是做臣子的时候还留着鲜卑姓，等他成了皇帝之后就立刻取缔了原来的鲜卑元素，把隋朝打造成了无懈可击的汉人王朝。首先杨坚把鲜卑人赐的普六如抛在了一边，并且找人续了家谱啊，说老杨家是来自中原豪族的弘农杨氏，他自己是东汉名臣太尉杨震的后代。为了证明自己血统上是汉人，杨坚还拿自己的母系一族说事儿啊。杨坚的母亲叫吕苦桃，是山东人。单单从吕苦桃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杨坚的妈妈大概不是什么大家闺秀，是吧？杨坚在称帝前后还派人苦寻舅舅家的人，多年后果然让他找到了。而杨坚找舅舅的一个最直接的目的，其实就是用他们的家世来证明自己的汉人血统啊。这个吕苦桃的弟弟，也就是杨坚的舅舅吕道贵，心里也明白这一点。然而这位舅舅本就是个乡间的地痞无赖，也没什么文化啊，见了杨坚就嬉笑起来，说你真是俺吕家的外甥，看你长得跟俺苦桃姐多像，绝不能是串种。这话一说出口，等于是舅舅亲口把外甥寻根的动机昭告了天下，对吧？本来杨坚见到舅舅还挺伤感的，但是一听他说了这话，群臣都在底下憋着笑，给杨坚弄得好不丢人。不过毕竟是实在的亲戚，是吧？第一次见面杨坚也不好发飙，于是为了皇家颜面，杨坚严禁舅舅家的人抛头露面，也不让大臣们去探望这个国舅爷。后来他索性把吕道贵封为了济南太守，让他回家啊，省得在京城里给自己丢人现眼。通过给父亲修家谱，给母亲找籍贯啊，杨坚基本上把自己的汉人身份确认了个八九不离十。为了进一步证明身份，杨坚还找机会在史官在场的时候抛出了一些对话。比如后来隋书里就有这么一段啊，杨坚年老后和人聊天，想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啊，当时宇文泰见到少年杨坚，忍不住叹道：“此而风骨，不似代监人。”这个所谓的代监人，其实就是指镇守代北一带以鲜卑人为主胡汉混血的士兵啊。这句话往浅了说，是这孩子接受过教育，彬彬有礼，不像那帮丘八大老粗。 往深了说呢，就是这孩子是一脸山东大汉的长相啊，跟这个山西内蒙人长得完全不一样。总之杨坚想尽了一切办法，就是想告诉天下人自己从内到外都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汉人。和隋朝相比，这个李唐王朝的身份认证呢就难做了点儿啊。首先李家的身份就比杨家要尊贵，当初在起先卑姓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籍贯改成了陇西李氏啊。而且跟杨坚母亲这种苦出身的不同啊，李渊他们家几代人的联姻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李渊的妻子窦氏出身扶风窦氏，是一个地道的关中汉族世家，但他妈可是北周的襄阳长公主宇文泰的亲闺女。李渊的母亲独孤氏经过数百年的多次民族融合之后已经是高度混血了啊，而外祖母呢又是一个纯粹的汉人。这样复杂的血缘身份也让李唐皇室颇为忌讳，不愿意拿这个血统来说事儿，是吧？要是哪个不长眼的赶出了皇帝的这块逆鳞，那就是自己找不自的了。比如唐朝初年，佛道两教围绕着权力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这个太宗李世民倾向道教更多一些，同时呢还经常请道士炼丹研究长生不死之术。为此高僧法林就想了一个昏招，直接用血统身份给皇上进谏啊！他当着李世民的面说，陛下你们家伪造家谱，你家是鲜卑大野氏的后代啊，祖先也不是老子李耳，不应该尊崇道教。法林这么说其实是有目的的，是吧？他就是想拉李家下水做胡人啊。这个释迦牟尼也是胡人，胡人皇帝信胡人宗教，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当然了，这种给别人胡乱指祖认宗的行为性质是很严重的，法林差点就被李世民的大唐斩杀线进行了物理意义上的斩杀啊。最后还是皇上法外开恩，把这个老和尚流放到了四川。可以说李唐皇室对于自己的鲜卑血统不光皇帝不认，从后世的角度看也不成立，是吧？陈寅恪先生就考证出这个李唐王室的父系一脉其实就是汉人啊。在开元年间，大唐皇室就在河北赵州昭庆县给他们的四代祖李希建了出陵，给三代祖李天赐营建了启运陵。朝廷在当地的光业寺还竖了一块碑啊，碑文中有八个字，为王桑梓本继城池啊。这个桑梓是故乡的意思，也就是说李唐皇室承认自己的老家在河北。千百年后这块石碑被人保留了下来，陈寅恪先生从中推断，李唐先是本来就是汉族，但是并非出自陇西望族，他们可能是赵郡李氏的一个偏远旁支，甚至可能只是当地的一个普通的李姓家庭，因为同姓同地的便利才攀附上了赵郡李氏的门楣。后来在西魏发家后，宇文泰让他们改籍贯啊，李家这才把户口又变成了陇西李氏。除了血统之外，李唐王室在政治架构和意识形态上也是在向汉文化靠拢啊。这个唐高祖太宗统治时期，在好多诏书谈话中都明确说了自己是承汉隋之统，要做的是延续华夏正统，而不是当某个部族的王。再比如唐朝的制度设计，是吧？比如科举制的大推广、地方藩镇治理、中央三省六部体系等等，都是在汉魏晋隋的制度基础上的发展。他亲自主持编修的士族制对天下门阀进行了重新排序，其中皇族李氏被排在了第一位，后面是身份最显赫的山东四姓崔鲁李郑。至于那些有明显鲜卑血统的家族啊，比如长孙家，是吧，就被安排在了后面。而且当时由于突厥回纥屡屡犯边，双方频繁打仗，于是李唐在对这些游牧民族的描述上就彻底的把他们打成了对立面。贞观四年，名将李靖率领大军在阴山大破东突厥，俘获了协力可汗。这场胜利彻底终结了唐初的边境危机，也洗刷了数年前李世民在渭水便桥被迫和突厥签了城下之盟的屈辱。根据这个《旧唐书》的记载啊，李世民在庆功时对着群臣说了这么一句：“竟以其三千叠雪鲁亭，遂取定襄，古未有备，足早无渭水之耻矣。”大概意思呢，就是李靖立的战功终于给震雪了耻啊！这句话里的这个“鲁”字儿就非常的耐人寻味。鲁在古代语境是中原汉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贬称，是吧？带有鲜明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别。 如果李世民对自己的鲜卑血统有任何的心理认同，那么他大概率不会这么自然的使用鲁这个字眼，是吧？也就是说，李唐皇室就认自己是汉人。不光如此，唐人诗文里也经常以汉家圣主、汉皇来代指大唐皇帝，啊，这是一种上下相通的心理共识。唐朝人没人会认为这是鲜卑人的天下，也没人认为大唐是鲜卑人的王朝。总的来说呢，咱们不能单纯的因为皇帝有鲜卑血统就把整个政权化为胡人政权，是吧？咱们看一个古代政权到底是不是中原汉朝，首先是从政治制度来看的。这个隋唐有中央三省六部，地方郡县制，有成熟的法律体系，唐律疏议，甚至还搞了均田制、与租庸调，对吧？完全继承了秦汉魏晋以来的政治。然后再从这个文化意识形态来看，是吧？这个隋唐时期的官话是中古汉语啊，朝廷文书也是汉字，尤其是唐代科举考试最核心的教材就是儒家的五经正义啊，人们也穿汉人衣冠。而且咱们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观是文化本位论，而不是什么血统本位，对吧？这个孔老夫子早就说过，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换句话来说，咱们老祖宗判断一个政权是华夏还是夷狄的标准，从来就不是看他们的血统或者地理位置，而是看他们是不是遵从礼乐文明与典章制度。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这个隋唐是胡人的政权，那也不是胡人征服了汉人，而是华夏文明同化了胡人。如今这些唯史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因为隋唐君主带有鲜卑血统，就将其开除出汉族正统，甚至认为唐朝不存在，不属于中国。这种观点呢，恰恰就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学者最想看到的结果啊！在当年那些日本人眼里，强调隋唐的鲜卑属性，就能证明汉族人需要外来的蛮族或者是异族注入新的活力，才能实现复兴。而如果隋唐是外族征服了中原，那么大日本帝国征服中国这件事儿，不仅不是侵略，反而是顺应了历史规律。当时日本人的这番言论还引发了中日学者的论战啊。至于这些言论的具体细节是什么，论战到底是咋回事，是吧？在这儿呢，我就先挖个坑啊，后面再和大伙细说。现在这帮傻波一和当年这些日本的法西斯学者一样啊，脑子里只有低级的基因和血统，甚至主动把日本法西斯拉出来的东西自己再消化一遍，是吧？这种行为和当年妄图肢解中国的日本文化法西斯主义者不谋而合啊。那么我倒想问一句，你们是想做历史学上的汪精卫吗？是吧？你们连承认隋唐是华夏文明的这点文化自信都没有，一看到混血就害怕的要篡改历史，对吧？这种脆弱的心理才是对中华文明最大的侮辱。我奉劝这些人找个假期坐个绿皮火车啊，住两天这个青年旅社，多多少少的去见识一下世面，别老是闭门造车去异想世界，是吧？现在政策都变了，出门不用介绍信了，也不会被外地警察当成盲流抓你去筛沙子了，是吧？现在很安全，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对吧？所以没事了呢，就多出门看看。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